要读三处的圣经都在新约。第一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开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开始。240页，新约圣经240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下面这一句特别留意，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下面这一句也特别留意，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这个表明就是宣扬的意思，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这个惩治应当翻作管教，被主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八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到13节。希伯来书第八章六节，319页，新约319页。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个所谓前约就是旧约，后约就是新约。前约若没有瑕疵，瑕疵是不完全的意思，有毛病，就无处寻求旧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后来的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两句话很重要，律法放在他的里面，写在他心上，写在心板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后约是新约，前约是旧约。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第三处经文还是新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17节， 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72页，新约272面。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272页，上下两段的圣经是同一本的啊，272页。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下面有两个字，注意，良心既然丧尽，我们讲丧尽天良啊，良心既然丧尽，这个丧尽啊，正确的翻译是麻木不仁，麻痹了，麻木，良心麻木了，既然麻木，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教会今年的标杆，我们已经承蒙神的启示，告诉我们是福杯满溢。要想达到这个标杆的要求，我们应当从四个方面齐头努力。第一，我们要高举恩杯；第二，要甘领苦杯；第三，要饱享福杯；第四，要敬念，恭敬的敬，纪念的念，敬念血杯。这四个杯都应当注意，都应当做到。前面三个杯呢，在过去三个主日都讲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把第四个杯，敬念血杯，求主光照，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敬念血杯。我们所读的三处经文很清楚地给我们提供一个救恩的轮廓，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救恩和血有绝对的关系，而主耶稣他要我们所纪念的，要纪念这个杯啊，这个杯呢里面有葡萄汁，这是经过祝福之后，我们就看作是主的宝血。主要我们纪念这件事情，很稀奇，主从来没有叫我们纪念他的生，却非常着重的要我们纪念他的死，这是为什么呢？主的降生，就所谓圣诞节，救主降生节，主没有吩咐我们说你要替我过生日，你要纪念我的生日，没有，但是主却在这里一再的叫纪念他，是为什么？纪念他的死。那个杯里面的葡萄汁预表耶稣的宝血，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分饼分杯都是为着纪念主，特别是举着这个杯的时候，里面装着葡萄汁所象征的宝血，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主要我们纪念他。为什么要纪念这件事情呢？那不是主的自私，说你要纪念我替你死怎么样怎么样，乃是因为这件事情关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灵命非常重大，关系我们的灵命非常重大。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我们，他没有自私的为他自己着想，他所安排的、所定规的、所拣选的、所做的、所说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要想明白这个真理，最好我想引用19世纪有一个神的仆人， 叫斯布珍先生，英国的一个大布道家，他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新约时代，提到新约就没有办法离开耶稣，离开耶稣就没有新约，但是提到耶稣呢就没有办法离开宝血，离开了宝血呢就显不出耶稣的功用，他做些什么呢？那么提到这个新约，提到宝血，提到主，这三者有一种连带的关系，还有几句代表性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他说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基督的死啊批准了新约，约要批准呢，订约双方批准呀，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基督的血印证了新约，好像我们要盖印，在约上盖印，基督血来盖的，印证了新约。基督还要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那么基督的碑啊纪念了新约，他要我们纪念他，借着碑来纪念他。所以提到新约，提到基督，提到宝血，提到碑，这些都有连带关系。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把它用最浅显的话说明的一个奥秘的真理，但是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单纯，单纯到一个地步，被信心完全充满，能够凭着信心去领会一些属灵的奥秘。我们提到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为什么要有新约呢？因为刚才讲旧约有毛病，有瑕疵，瑕疵有漏洞要补上，瑕疵有不完全的地方需要填补。那么旧约有什么毛病呢？广义的说，旧约叫做律法时代，广义的说新约叫恩典时代。那么律法与恩典区别何在呢？很简单，律法圣经告诉我们是叫人知罪，叫人知道罪，恩典呢能够使人除罪。律法不过叫人知道有罪啊，可是恩典能够把人罪给解决了，这里面大分别在这里。律法叫人家知罪，我们举过这个很可以说是相当恰当的一个例子，律法好像一面镜子，拿来照照脸，看见脸上有污点照一照，知道了有污点，知道污点呢完了怎么办呢？用水来洗，用手巾来擦，这是正常的现象。没有人说我用镜子照脸看见有污点呢就拿镜子来擦脸，镜子不能够擦脸，照脸可以不能擦脸，照出污秽不能解决污秽。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是律法，这不过告诉你有这些你不能触犯这些，它不能保证你不触犯，它更不能够说等你触犯的时候能够把解决这个问题，你犯了法只要坐牢，要受国家的制裁。他不能说律法定了就自己就推翻了，不能免你的罪，他必须照你所犯的法定你的罪。所以律法这叫人家知罪，定人的罪，不能解决罪。但是恩典呢就补上这个缺口，恩典呢就能够使人除掉那个罪。为什么呢？恩典也不是说上帝高兴了一句话说你没有罪就没有罪，上帝出了重价，出了重价才能够把这个恩典的时代赐给人。有人说得好啊，上帝当初造天地万物是凭一句话说是要有光，有了光，有天有天，有地有地，一句话说了事情成就了。但是上帝要救人呢、要造一个基督徒啊，他却出了最高的代价，牺牲他的独生子。我再说一遍，上帝造天地万物是凭一句话就行了，很轻而易举。但是上帝要造个基督徒，要使一个罪人免于受刑罚，他需要出代价，他把他独生爱子耶稣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的宝血涂抹干净，洗刷干净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结果我们才能蒙恩得救了，这叫做恩典。所以恩典呢是帮助人解决问题的，律法呢指出人的错误，指出人的弱点，指出人的罪污，
律法是个公义的，好像一个公义的法官坐在那儿一直在定的罪，而恩典像慈爱的父亲在那儿赦免包容，这两者基本区别在这里。所以律法刚才讲旧约了，旧约时代啊，主要广义的说法是律法时代的有瑕疵需要去补上，曾经讲的如果没有瑕疵就不需要有新约了啊。那么新约之成立呢，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说你看我用血所立的新约，血来立的，因为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耶稣流血了，然后新约时代开始了。所以我们讲新约时代并不是开始于伯利恒啊，那仅仅说伯利恒那边呢，不过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光，带来一个希望，真正的开始是在哥哥他，新约开始于哥哥他，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流血了才设立了，真正成立了新约，才带来了一个新约，按照真理说是如此。伯利恒是给人带来一个希望，哥哥他才成全了人所需要的，带来了真正的恩典时代。那么刚才所讲的第一，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什么叫做约呢？约就是合同，圣经叫做旧约新约，那么旧约新约都是合同，好像上帝降卑自己跟人来定合同，上帝是造物之主，人是受造之物，那造物之主跟受造之物中间差得太远了，但是上帝爱我们，他降卑自己跟人定约，给你立约。圣经里面很多约是神人之间的约，就是上帝啊降卑自己来迁就人定合同。那么旧约是怎么样一个精神呢？你要简单的翻出来，现在人懂的话，你要行善，你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守上帝的律法诫命，那你就得救，你就得生，不会死。相反，你如果不照上帝的旨意做，做恶事做坏人，你要死，要受咒诅。那么这就是律法了，这是律法。但是这个律法人做不到，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满足天父的那个所定的律法时代那个公义的要求，人不能满足，人多多少少都有罪，因为人当初亚当一犯罪啊，罪已经进入全世界，全世界人里面都有个罪的根性在里面，人天然的生命就是倾向自私的，就是败坏的，就是邪恶的，就是诡诈的，就是虚假的，虚妄虚伪的，人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肉体去向上帝负责，说我能够做到你的要求，这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我想我们的经验都已经证明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证明我们多少有虚假虚伪虚妄诡诈邪恶不义不正直啊，没有爱心，许多恨人诡诈，又是骄傲嫉妒贪心等等，这些都证明我们人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律法时代，圣经说律法本身也没有所成就，也一无所成，因为它不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带来快乐，带来真正的好处。所以上帝需要有恩典的设立。那么请问为什么上帝这样做？不是多此一举吗？一下就把恩典给我们好不好？为什么要经过律法时代呢？这是因为假如人不经过律法时代，人就不认识自己，人不晓得自己无能，不晓得自己不能够行律法，以为能够行，这上帝需要你透过这个考验让你认识了自己。所以说律法是叫人知道罪，知道罪，你知道有罪而已，知罪不要紧，你知道悔改认罪接受主就得救。你如果先不知道有罪，那你凭什么要得救呢？你劝人家信耶稣，他说我没有罪嘛，没有罪何必要信。他第一步先要知道有罪，晓得我不能够行善，我所行的善不完全，不合上帝的标准，不够上帝那个完全标准，我们是枝枝节节的，行小义小善可以行，但是不能够行完全的善完全的义，所以我们在上帝眼光都是不完全的，都是有罪的，不完全就是罪。在上帝那里只有两个标准，一是完人，二是罪人，既非完人就是罪人，你承认是罪人因为你不是完人。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多少好多少良善能够拿到上帝面前去，上帝说你再多的好啊，你只要有一个不好啊，就前功尽弃了，前功尽弃了，功亏一篑了。所以人不能够一从生到死从老到小都是完全的， 我们都有时候不完全，不完全就已经够定你的罪了。所以上帝是完全的神，他要求完全的人。人既然不能够完全，人就必须承认有罪。那么有罪呢，就告诉我们说，是律法指出来你知道有罪了，然后你才会寻求恩典。你如果不承认有罪，你为什么要去寻求恩典？为什么要找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死啊，批准了新约，旧约是如此，新约的约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做什么，不要靠你的行为，不要靠你的道德、你的学问、你什么地位，都不能拿出来，这拿出来也没用，乃是靠单纯的相信，你接受上帝给你预备的恩典，接受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赐给你的生命，新的生命，你有这个新生命来了，你才能过一个新的生活。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把你过去的罪账一笔勾销。你信他，以往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就是这两句话说明了我们信主的光景。过去过去，让他过去，宝血洁净，今后有主的带领，走一条新的生活，过新的生活，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就是我们蒙恩了，我们蒙恩了。所以基督的死，他若不死的话呢，新约没办法批准，摆在那儿没批准无效，不能生效，所以必须他死了。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人要活着的时候这个没有效，遗嘱没有效，死了遗嘱才发生效果，死了才有效，遗嘱在你遗嘱不能生效。他死了批准了这个约，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然后基督的血印证了新约。新约是用血写的，那这是血约，血的约，用血写的，就是耶稣就出代价定下来的。我们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出一个代价够，能够拿得出来啊，能够够去承担这个约的这个债务，这个义务，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死，所以他的血印证了新约。然后第三，讲到他的碑，纪念了新约，他要我们在这碑里纪念他。我们第四个碑叫做敬念血碑，有这个道理。每次我们举起这个碑的时候，不要忘记这里有个纪念主的意思。纪念主什么？在这个碑里面有他的血，他的血里面有生命，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靠这个生命才能够行事为人，讨上帝的喜欢，才能够行所当行啊，止所当止，都靠这个生命在里面。而这个生命的具体的表现怎么说呢？我想尽量用我们中国人懂的话，所谓主耶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如果用一个我们中国人传统懂得的话来说，就是良性复活了，就是良性复活了。刚才所念的这个良性，人犯罪作恶的时候，良性啊已经开始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冥顽不灵了。当每一个人，神所造人都有良心，我们不信主也有良心，是吧？我们当初不信主，谁说没有良心？都有。可是那个良心啊，失去正常的功能，那个良心发生故障，那个良心麻木不仁，良心冥顽不灵，良心不敏感，太迟钝，麻痹了。所以有时候良心活过来，有时候死在那里，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的，是个病态的，用病态的良心。所以许多时候人就是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良心被罪污染，污染。今天讲污染 pollution， 这个污染的东西大家也一直讲究污染，世界上拼命研究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生命污染，各种污染，但是忘掉良心污染是最严重的事情。人类最严重是良心污染，这个良心被罪污染之后呢，良心就慢慢的迟钝了，慢慢的不灵活了，慢慢的就要半死状态，再放就等于全死了。良心摆在那儿就虚有其表，没有，不能起作用，良心不能起作用。很多人杀人放火了，关在牢里了。我过去常常到监狱里去布道，去访问那些定判死刑的犯，说你有没有后悔呢？他说我怎么会没有呢？我有良心嘛，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一想啊，后悔得很，杀人后悔。你看今天的报上讲到那个弃尸案，杀了人把尸首弃了，据说把头啊，把头割下来让他开始去煮啊，就这么狠心的人，你说他没有良心吗？我不相信，他也是上帝造的，他有良心，不过那个良心等于快死了。 我相信他关在牢里，慢慢的晚上睡不着觉了，难过了，良心就慢慢的活过来了。但是已经太晚了，太晚了，已经做出一个大错事情出来了，太晚了。那么基督徒是怎么样呢？基督徒就是说，你的良心复活了，保持一个非常灵敏的这个灵敏度啊，高到极，高到无限，灵敏度非常灵敏，好像有时候这个麦克风很灵敏，一下声音很响，他的良心非常灵敏，这个灵敏度很强，强到无限，一点点不能得罪。你不要讲杀人放火，你就是说句谎话，动个怒，有时候恨个人，他里面就马上良心就控告，良心一控告就敏感得很。这就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敬念这个纪念血碑的时候，不要忘记良心这个因素在里面。我们这个敬念这个血碑的时候，就想到主今天救我们，怎么救呢？就是把我们良心救复活了，良心救复活了。在刚才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犯罪的时候良心就丧尽，好像丧尽天良，良心好像个灯啊，昏暗不明了。在箴言书里面20章27节里面说一句话，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照明人的里面的光景，人的肚腹里面的黑暗看得见。那节经文有好多种翻译，有一种翻译他这样说，人的，他是这样说，人的良心啊，就是上帝的声音，人的良心就是上帝的声音啊，能够提醒人，提醒人知道人的错处，这个很美。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主的灵到里边来，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活过来的时候呢，他会常常提醒我们，纠正我们，你要杀人，恨人，要杀人的时候他不让你杀了，为什么？他里面良心啊，他在里面会提醒你，良心起了一种应正常的功能，发挥了功用。所以我们能够防范未然呢，我们常常说法律，有时候宗教即法律之不足啊，那么这个宗教是一般的宗教，这到底效果如何？我想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强调宗教，但是强调生命，基督的生命进来之后啊，实实在在给我们良心啊一种好像打一针复活剂的打下来，活过来了，然后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良心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的生活，言语行动思想意念都在他约束之中，因此你一言一动一举一行都在他的监察里面，不但监察，他得约束你，控制你。所以我们能够不犯罪，我们所以能不犯罪，不是我们修养到家了，不是我们有什么道德标准提高了，都不是，乃是因为他里面良心复活，良心复活的时候他有功能出来了。提到这儿，我需要讲到这个良心这个字，在西方人英文叫做 conscience， 这个字 conscience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从拉丁文出来的 conscientia 这个字出来，拉丁文，拉丁文说这个 conscientia 就是英文翻的 conscience，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同知，共同知道，同知的意思。良心就是翻的同知，什么叫同知呢？好像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知道同知，良心就是同知，良心人在任何人都是一样，都有这个心吧，同知，同知。但是这个西方人讲的同知啊，仅仅限于知啊，不够的。但是我就想到我们古人，我们古人实在是啊，境界超过西方，东方人讲境界超过西方，我们讲哲理比他们高。我们古人说良心里面两样东西，一个叫良知，一个良能，良知良能啊都在良心里面。良心有良知良能，良知干什么呢？这个良知就叫你知道善恶，分别善恶，良能呢能够行善，能够拒恶，行善拒恶是良能。所以良心中间不但有知也有能，这才是真正的良心，真正的复活过来的良心。那西方人讲同知啊，只讲的知而已，没讲到能。你知道太多你不能做干什么用？我们知道很多，应当行善，应当去，应当不要做坏事，你都做到吗？都能做到，知的太多，知善而不能行啊，还是没有用。好像有一个古代一个哲学家讲，什么叫做恶呢？恶就是知善而择恶。什么叫罪啊？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知善而择恶，知道善却选择了恶，就叫做罪。你明明晓得应该这样做，你偏做，你选择那个做那个不该做的，知善而择恶就叫做罪，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人就是这样的，明明晓得好的不去做，坏的会去做，结果你懂得太多也不能帮助你。所以单单同知还不能说明良心的美妙，真正的良心是良知良能合在一起，即知即行才是真正的良心。那就是我们古人有这个境界，有这个境界，但是光是止于这个境界还不够，还在实行方面呢需要加点力量，这个就是需要信耶稣了。看见一个他说旧约时代这样说不可以奸淫，不可奸淫是旧约的话，但是今天他说你如果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动了一个恶念呢，你已经犯奸淫了。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两个时代道德标准的不同，旧约时代不过说不可奸淫而已，表示你的肉体上不犯奸淫就可以了，但是新约时代把这个道德标准提高了，说你不但是不准你犯肉体犯淫乱，你脑子里面胡思乱想想入非非啊，你有黄色思想都是犯淫乱，都是犯淫乱，这叫做新约时代的标准，高过旧约时代的标准。旧约时代说什么？你可以爱你的朋友，爱你的邻舍，你可以恨你的仇敌，是旧约的标准。新约时代说什么？现在告诉你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你看这个标准都不同了。所以说同样讲血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美的一句说法，他说耶稣基督所流的血，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更美。为什么？因为亚伯的血被他哥哥杀了，亚伯是亚当的儿子，被他哥哥该隐杀了，亚伯的血在地上有生命向上帝哀告，哀哀求告，他被他哥哥杀了他不甘愿，他向上帝控告他的哥哥。亚伯的血所说的是控告，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在十字架流的血所说的什么？说赦免。耶稣的血赦免，亚伯的血控告。你看同样是血，这里面区别可等大多大。人流血了就想报复对付，耶稣流了血了包容赦免，这就看出旧约新约律法恩典基本的不同所在。所以圣经说的更美，这个血更美，耶稣的血更美。弟兄姊妹，新约的特点太多了，这个是主要的。我们看见新约有血做根基，新约恢复了人的良心，新约提高了道德标准，同时新约也把一个罪恶感很强烈的放在人心里面。罪恶感，我们从前的旧约时代人呢，这个罪恶感也并不强烈，也是因为良心没有复活的缘故，但是现在我们对于罪恶感非常强烈，一点都不能碰，一碰罪恶感就爆发了，一个觉得有罪的感觉。所以许多属灵的人物都强调一个真理，他说你除非不亲近神，你越亲近神你越不敢亲近神。这句话有道理吗？你除非你不亲近神，你不知道，你越想亲近神越不敢亲近神，是什么道理？你越亲近神越看见自己的污秽，好像彼得在哥尼撒勒湖边打鱼，打了一夜打不上条鱼，耶稣来了用他的船讲道，讲完了道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一打了一网鱼啊，简直网险些裂开，两条船都装满，他就在主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为什么离开我？自惭形秽，自己觉得惭愧，我这太脏了。为什么太脏？他心思意念中对主不敬。主说下网打鱼，就是把所有网都丢下去，因为叫 net， 有 s， 有多数的，把下网打下去，他这个 net 他就放一个网下去，单独一个网。所以主说你把所有网放下去，他就放一个网去应付耶稣一下。他心中对主不敬，对主不信，他不相信主的话，他相信他的经验，他想耶稣啊你会讲道，我会打鱼啊，打鱼是我的本行了，我打鱼比你高明。他忘记了天地万物是都是耶稣造的，他忘记了地上河中的鱼，地上的一切生物都是耶稣当中靠着他的话把他成就造起来。主开了人不能关，主关了人不能开，主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命立就立，说有就有， 所以他不，他对主在心思中间有不敬，有不信，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所以这种你看，就看见这就看到，我们真正被主摸着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满身是罪啊。越亲近神的人，越不敢亲近神，就这个道理。看见光照，看见一身的污秽。马丁路德讲得好，他说：“我们罪啊，要找出原根源来。”雅各书里面讲：“私欲怀胎必生，就生出罪来。”私欲怀胎生子，可见欲是母亲，罪是女儿。这个欲啊，会生这个罪。欲是母亲，罪是女儿。那么请问父亲是谁呀？父亲是谁呢？马丁路德有个答复的很美，他说：“欲是母亲，罪是女儿。”那父亲是谁呀？父亲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就是那个父亲。人的思想常常偏于邪。我们古人讲思无邪，诗篇曾经古人讲作诗的，同讲思无邪，三百篇的是一言一蔽之思无邪，思要无邪，啊，那弱而不盈啊，要做到这个地步很难了。你真正说思无邪，思没有邪，哎，这在神殿就好的。可是我们常常思有邪，所以保罗说：“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我们把你当作童女一样献给基督，唯恐你们的心或偏于邪。我们常常思有邪，这个邪恶的思想一来啊，就是父亲，就跟那个欲结合，生出罪来。欲是母亲，罪是女儿，父亲就是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古人讲慎独啊，你要君子慎独，一个人说好小心，一个人说非常小心，因为那思想乱跑，野马到处跑，野马天马行空一样到处飞，那这个思想你必须把它控制在哪里呢？约束它。这个思想是魂里面的东西，让它受灵约束，让主在心灵中间约束你的思想，然后思想就支配你的行动。人的心怎么想，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一定是这样。是内心非常重要，内心的光景啊，神看比外面的行为还重要。西方人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态度啊，比一个事实还重要。Attitud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facts。就说这个行，这个内在的这个态度啊，比外面的这个行为还重要。你说内心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他鉴察内心，人心肺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新约时代把那个罪啊，从表面挖到里面去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过是表面的。你说你不杀人，你恨人，你有罪；你说你不奸淫，你头脑有黄色思想，有罪。把从外表进到实际，这叫做新约。新约的道德标准高的不能再高了。所以刚才圣经说什么？他说，神把律法放在人里面，写在人心上，写在心板上的不止十条诫命啊，那十条是外面的，因为不晓得千万条啊，那是细密的不得了。那人怎么办呢？人永远不能希望自己能够去满足上帝的要求，人只有一个办法：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我的生命，靠耶稣宝血洗罪，靠耶稣的生命带领我去行善、去拒恶、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欢。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正路，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就走这条正路来的。离开了这条路呢，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讲到敬念这个血杯，每次在圣餐礼拜传杯的时候要千万记住。我们常常提醒啊，分杯的同工啊，慢一点慢一点，你接杯也慢一点，宁可时间多花一点，花在主的身上，这时间不会浪费的。有人匆匆忙忙一拿一拿都洒了，把那个里面经过祝福的宝血都洒在地上，这非常不敬。我们要恭敬虔诚，预备我们的心，不能有一点点马虎，恭恭敬敬的，诚诚实实的。你有多少恭敬，多少诚实，你就有得到多少的福分。这个杯是福杯啊，是个福分，所以要敬念纪念这个杯。每一次拿这个杯的时候，想到这里面有复活的良心，这里面有耶稣的宝血，这里面有极高的道德标准，这里面也有天父的满足的啊，天父的要求得到满足的东西在里面，都在这个杯里面。所以我们举这个杯的时候啊，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主。同时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还告诉我们说，在新约时代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你不要去教导人该怎么做。他说你不要去告诉你的乡邻、你的邻舍啊、你的亲友说你该认识主，他们都知道，从老到小都知道。圣经还有旧约还有这样的话，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海洋一样，都知道。为什么都知道呢？刚才我讲的良心中间不但有良知有良能，都有良能，良知良能都有。所以人的良心复活之后啊，人自然而然会懂得该做的。你不要去一天到晚愁你这个儿子不听话，你这个女儿不听话，也不好好念书，也不爱主。你最要紧是把他带到真正带到主里面来。当你把他带到主里面来的时候，你就无忧无虑的，因为主负他的责任，他良心复活了，主的生命呢在他里面引导他做该做的事情，他也会念书了，他也会爱主了，他会离弃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朋友、不好的事情，他会专心在主了，因为他里面有力量，有力量。这就是福音，福音是讲内心的改变，不是外面的效法，也不是外面的勉励啊，外面的勉强他做这都没有用，里面根本改变。所以这叫真正得救，从里面来的。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提高啊教会的重生率，重生的率，又说死亡率啊什么率，那个率，这个率啊，重生率要提高。我们像一上千人坐在这里，到底真正得救多少人？你确实知道你里面有生命，你良心复活了，有多少人？这个我们不敢问，我不敢发问，我发问不晓得有多少人敢举手。这个重生率啊非常重要。一个教会里面重生率太低的话，表面的好像一个兴旺都是假的，是假象，假的现象。真正兴旺的教会的重生率，一个是一个，一百个就一百个，一千就一千个，都是得救的人。当那么多得救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看，神的旨意就通行在我们身上，通行在教会里面，一点拦阻打岔都没有，人人信靠顺服，那个光景是何等美丽，真是何等美丽。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的是，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很多人停留在头脑里面，研究研究，思想思想，为什么宝血会洗我的罪，为什么这个葡萄汁又变成宝血了，这不太玄了吗？我告诉你，信仰的本身都是玄妙的，信仰很多时候都不是人的理性能够来替他能来说的，能够来解释清楚的。也是马丁路德一句话，他说得很好，他说信心永远是主人，理智是卑女，下女是卑女，信心是主人，理智是卑女，所以信心永远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但是信仰呢，这个主人呢也乐意接受他卑女的服侍，信仰也乐意能够支配他的理性，人的理性为了达成信仰所要达成的。所以是马丁路德这个话是经验之谈，他有学问，他神学博士，马丁路德他的学问好得很，懂得许多国语文字，他实在是圣经下过功夫，世界学问也很丰富。他说了，信心、信仰、信心这个东西是本身是主人，而理智呢不过是一个卑女，而主人永远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卑女呢在服侍他，而信仰也乐意接受理性的服务。所以今天在座许多知识分子，我们这些 intellectual 这最大的麻烦就是一个头脑的问题。很多时候讲理由讲理由讲，越讲越不信。昨天有个人告诉我，他就神学里面去建议修一点课，他修一修他发现很危险，再念下去的话不相信神了，他不过是在那边稍微修一修都觉得发生动摇。可见神不是给你研究，神不是给你在那研究来研究去，神给你敬拜，给你接受，给你享受。许多人钻牛角尖，在那边钻知识，这就实在是错误。我们今天要了解许多东西不是研究得来的。这几天我连续的跟一位好像他自己讲不是佛教徒，他是研究佛经的，很有研究佛经，很有根基的，他给我通信，他就收听我的天人之间节目，给我谈到佛教的事，他就提到说关于佛教里面所讲的事情跟基督教有什么地方相通，什么地方不合不同地方。因为我在学校教哲学的，所以佛教东西也多少也涉猎一点，了解一点。我晓得有一个在佛经里讲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叫做曼童子，他们叫做曼童子啊， 这个向那个释迦牟尼啊请教，听他讲道，听了好久啊，他就请问他好几个问题，他都没有答复。有一天他憋不住了，这个童子那个年轻人一个什么童慢童子叫做，他就跑来找他，就来找这个世尊。他说啊，我听你讲道好久了，但是我所发的几个问题啊，你始终没有答案呢，怎么回事？你如果不知道就告诉我不知道，知道就得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答复？这个释迦也很有，释迦牟尼也很有智慧，他就说了，他说啊，你所问的问题，比方说宇宙是永恒的还是不是永恒的，宇宙永恒还是不永恒的啊，这个是有限还是无限的，身心两者，身体和心，身心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人死后还有没有什么，死后到底是否还存在，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这个佛陀啊，就是释迦牟尼啊，都没有答复。所以这个人请教他的青年人了，憋不住了，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懂不懂，你不懂就说不懂嘛，你为什么不答复我呢？这个佛陀讲一句话，他说啊，我告诉你，我所以不答复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些问题对你没有用处，对你没有用处。或者你要是给你研究这些问题啊，你还没有完全懂得我的答案呢，你已经死掉了。他就举个例，他说啊，好像你这个人已经中了毒箭，他是印度人，印度当时有部落里射毒箭，毒箭中身上了，现在你的毒箭已经着在身上了，要紧的是什么？赶快送医生去把这个毒箭拔着治你的病。你现在不要要求不治病，你说我要研究看谁射我这个箭，我要报复，要知道谁射我这个毒箭，还要研究看这个毒箭里什么成分，那个毒箭什么做的，你研究这些干什么呢？你研究还没有用完，你就死掉了，中毒而死了。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所以他说我不告诉你这些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人生是苦难，有苦，我告诉你是怎么知道苦而灭苦之道，知苦灭苦之道。你晓得这个，他这个答复也很有智慧。他说你人的问题是在苦，佛教强调苦，苦难，知道苦而灭苦，我就要给你讲这个。你不要去研究那些宇宙什么大问题，你研究来研究去还没得到答案，你都死掉了。你这个重伤，好像你被苦啊，苦好像这个毒箭把你中毒了，你都死掉了，你还没得到答案，你都死了吧。那么他是强调苦，我们基督教团的不应讲罪，讲罪那是更根本的。苦是怎么来的？从罪来的，人犯罪才会苦啊。我们更找到根本的所在，症结所在在罪，不是单单苦，苦是外表的形象，内在的是罪，因为罪是里边的根，苦是外面的果，有这个罪才有苦，只要没有罪为什么苦啊？所以我们抓到根本了，我们要对付罪。所以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这小的一件事情就够了，你是罪人，我是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把这个知道就够了。知道有罪了怎么办呢？要去罪之道呢，只有靠宝血，别的没有办法，没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得救，所以唯有靠宝血来洗罪。我们晓得这个真理之后呢，那么其他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不重要，都不，你晓得宇宙有恒无恒，则如何，这些声音也有启示，但是并不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晓得有罪的问题，知道罪了就需要找个救主来救你脱离罪了，这下根本问题解决了，然后你靠着良心的复活，一天一天就更多的认识真理，更多的明白，这样下去呢，我们才是真正得救，真正得救。所以我们很盼望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慕道朋友，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啊，你也要祷告，你要求主光照，看看你里面的良心到底复活没有，不要做个挂名的教友，不要做一个闲杂人，掺杂在教会里面挤来挤去，熙熙攘攘挤来挤去干什么呢？你到底得着没有？你不能说人都得到你没有得到，将来主来了把你撇下，人家走了，脾气你必须死在地下受灾难，你要实在跟主耶稣发生关系才是重要的。懂得多少圣经道理并不重要，我告诉你，你甚至都不懂也不要紧，你是懂得一件事情，你是有罪的，你需要耶稣救你就够了，你这个起码的认识有了，然后你心里面良心复活了，真理的亮光进来了，就会引导你一天一天更多的认识真理，更多的认识真神，也更多的认识自己，这样才是真正得救之道。 真正得救之道。所以我们教会非常看重神的话，这都是神的道。所以我们这二月份起呢，我们就刚才司会也报告，我们连续几个主都报告，我们在外面预备的圣经啊，以后不要预备那么多了。为什么呢？我们单单为着慕道友，从来没有听到他自己没有圣经的，预备一些在上在外面。那么要求每一位主内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是良性复活了，你实在是重生得救了，你要带自己的圣经，带自己圣来聚会。如果你把这本神的道都不看重的话，怎么能够证明你是真正得救的？要自己带圣经。同时我们有两本诗歌，口唱心和，还有一本心被恩感刚出的两本，也盼望每个人呢人手啊三本书，人手三书，一本圣经，两本诗歌，这样来的才到主面前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在灵里面啊，能够向人证明我是个重生的人，因为我实在爱慕神的道，并且要歌唱赞美神。这歌唱也非常重要。今天诸位看到后面我们人数增加了，我们今年有一个计划，叫是百人的诗班，一百个人的一个大诗班。这个比较起来并不难，我们下一千多人，十分之一在台上并不算多了，就是一二十个人实在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决心今年要有个百人大诗班啊起来。我记得那个 Plato 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他说运动啊能够使身体健康啊，运动就是都知道了，音乐能够使灵魂健康，音乐能够使灵魂健康。那么我们不但是普通音乐，是圣乐 sacred music， 是圣乐，圣乐呢就更能够使生命壮大。我们要想生命长大，需要读经，需要歌颂赞美，常常祷告，多多聚会。所以我在这呼召一下，我盼望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姊妹，不分年龄啊，我们中间也可以很年龄也大的，也可以中年的、青年的、老年的都欢迎，能够参加这个大诗班。有人写信给我，他说年老人可不可以啊？我说可以啊。我们不在乎啊，说一定要会是要个声乐家才能参加这班，不用不用，声乐家不一定有生命，只要你有生命，口唱心和，我们不会唱四步，唱一步也可以，就在唱大诗班。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撑场面啊，撑好看，乃实在是为了多有赞美的声音献上，上帝实在喜悦，上帝喜悦。多年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服侍主，那边叫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歌唱得很好，声音实在很会唱，可是他这个会唱诗，可是生命等于说没有。为什么？他骄傲自大，不听指挥的，人家指挥他随便唱，人家都等了比方说七点半要聚会等他，他搞到八点才来，人家等了一个人坐着等了，他像台柱一样，他会唱吗？啊，实在唱得不错，他是有恩赐，那个低音唱得很好，唱出来声震屋瓦，唱起来实在是很行。可是因为有点恩赐，小有才啊，就不得了，骄傲起来了。那么有一天那个指挥告诉我说，是不是能够能不能请你啊讲一篇道啊，专门针对着他，给他训他一顿。他说这样子不行了。我说我没有讲道专对一个人的，我们讲道大家听，我也听，所以要训先训我自己了。他就想这也不对，这个青年老是在那边不合作，不听指挥怎么行呢？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们讲道，我说我们教会中间有些年老的老太太们啊，坐在那前面好像唱诗都不会唱，人家都唱得很好，他也不会唱，而且唱得特别慢，人都完了他有两怕没完，慢慢唱啊，自动延长，人家往上唱他往下唱，有时候唱得怪怪的叫都有哈、啊。我说你不要讨厌他，我告诉你，你觉得他不好是不是？那上帝喜欢听。我说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阴间呢没有赞美，坟墓中间没有感谢。诗篇里讲，阴间没有赞美的声音，坟墓里面没有感谢。这什么意思？就是死人不能赞美神，他还没有活过来。死人你唱得再好，上帝不听啊。但是活过来重生的人，上帝听你。你就算不会唱，你就是愿意唱也好，那神也喜欢。我说这些人，虽然你的诗班有些人看到那些不会唱的人在唱啊，心里很难过，又不好拦阻，实在觉得很不好。可是我说你不要嫌他，神喜欢他，但是神不要什么，神不要死人的歌颂。你如果是没从罪里面脱离罪，还没有活过来啊，你唱的再好，上帝也不要你。死人上帝不听你声音。我讲的时候，那些青年弟兄姊妹啊， 当然晓得我今天想谁了。这个青年来了，就会唱歌来了。哎呀，那个态度我永远不会忘记。来了，这个来的时候啊，那个态度凶得不得了，拿着诗歌到我面前就问，他叫我寇伯伯，你刚才讲那个死人指谁说的？当面向我挑战，厉害吧？是谁说的？那么他这么一说啊，我倒没想到他这么对，来了，哎，指谁说的？我倒不是动肉体，我想这趁着机会，索性给他讲明了，爱心说实话。我说啊，我本来也不知道，那现在给你这么一问呢，我知道是谁了。哎呀，他听完了就把诗歌一丢啊，走了，从此不来了。他一不来啊，诗班指挥紧张了，说他不来怎么办？没台柱了，台柱倒了怎么办？我说您可怜，没有诗班都不要紧，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容忍这样的罪在里面，真不喜欢。后来诗班还是唱起来，但是这个人呢，不久就走了。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去念书。在日本去念书的时候，他家里有钱呢，去学声乐什么，买了一部汽车，哇，开车。谁到日本开车，日本那个交通不晓得多麻烦。他开车，一开车开车，砰一下撞了，出事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他那一撞啊，还真奇迹，别的都不伤，就把脖子给撞歪了。这个脖子给撞歪了，脖子往左偏不过来了，一过去不回来了，脖子不回来了。这一篇呢，糟糕的把整个声带掐住，声带给掐住，没有声音。你会唱啊？好，你会唱。你但没有人，没有声音，谁造人的声音啊？上帝造的。你会唱，你不听话，但你没声音，憋过去了。哎呀，他哥哥打了大长途电话回来，写信的要求大家为他祷告，说我弟弟出事了，怎么弄都弄不过来，掐送到医院去，没办法，脖子拐，声音没有了。结果这个青年人他就在病榻上悔改，写信。写信来认罪，认罪说他骄傲自大的罪过。感谢主，神是听啊，忧伤痛悔的心主不轻看，听了。结果我们为他祷告，他好了，哎，脖子回来了，脖子回来，声音也来了，来了。他又下定决心，他说了，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完全奉献给神，我不唱任何别流行歌曲，不要讲不唱，连什么艺术歌曲都不唱，单单唱圣乐，唱圣乐。这个青年现在在美国才念书。啊，已经毕业了。我想他也参加好多次各种布道会，有一年我在东岸的布道，他也来了，看到了，他也参加那个布道会啊，还唱献诗了。你看见一个人是有恩赐，是从神而来，但是你要顺服，要信靠顺服，否则的话呢，这个恩赐给你带来不是益处，反而是害处，给你带来骄傲自大，结果论到落在神的管教里面。所以我们看看，这就是一个见解。我举这个例证说明，我们要求所有会唱也好不会唱也好，只要有心要唱，愿意参加诗班，特别是伉俪更好。夫妻两个人，今天他们带着这个白的里面都是夫妻两人伉俪，夫妻在一起的，那么更多夫妻在一起更好。我们愿意有更多人参加诗班呢，一同来歌颂赞美神。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爱子耶稣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的拯救，使我们离弃虚妄，归向真神，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的国度。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不能没有负担，不能没有感动，为着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我们中间今天如果有人自己知道是个挂名的教友，还没有重生，虽然是说是基督徒了，可是里面良心还没有复活，因为他们还在落在罪里面，还胜不过嗜好，胜不过一切的试探，胜不过自己的脾气，胜不过自己的自私。主啊，求你怜悯，你是有丰盛的怜悯的神，就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在今天的聚会中间有勇气，有胆量，有诚心，能够举手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呼召？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们举手人请快一点话，他们很多人举手，我们过来到前面来。刚才举手请你再举一下，还没拿到单子的我们拿呀。还有哪一位没有拿到单子，你再举一下，我们给你一个单子填一下。还有哪一位？刚才中间还有几位举手的，请你再举一下。刚才举了手的拿了单子填一下，我们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没有？无论楼上 楼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啊，我们不能多等待。如果还有哪一位心被主的恩所感动，愿意在今天接受主，使你的良心复活，有力量胜过罪，一举手之劳就得着恩典，你为什么不举一个手呢？还有哪位没有？